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话俾参议员知，美国面临住不可接受嘅通胀水平，但佢同时补充话，通胀率可能会继续居高不下，佢期望价格上升好快有所放缓。耶伦重申咗佢嘅观点，就系通胀被供需错配所助长，包括疫情期间对商品的过度需求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以及严重的供应链中断问题。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亦推高了通货膨胀。耶伦仲表示，他热切关注在137个国家之间推进全球税收改革协议的进展，包括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他说我希望美国国会亦将实施这一全球最低税率作为其立法议程的一部分。耶伦去年曾经预测通胀会是暂时的，并很快就会平息，但他目前承认自己错了。在该问题上，他受到了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预计在礼拜三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将面临更多相关的棘手问题。在印尼访问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必须实现贸易多样化，将从中国剥离出来的商业和经济利益转移到印尼、印度这些国家。经济合作是阿尔巴尼斯访问印尼的重要议题。6月7号，阿尔巴尼斯在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中共需取消对澳洲出口产品实施的不公正制裁。印尼虽然有2亿7千万人口，但在澳洲的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只位居第13。2020年，澳洲对华出口额高达1600亿澳元，而对印尼的出口额只有70亿澳元。阿尔巴尼斯话，印尼在未来几年将发展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这个对澳洲来讲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上届的莫里森政府和刚刚上台的阿尔巴尼斯政府都致力于将贸易多样化，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礼拜三上午大约10:30，德国柏林西部发生汽车撞人群事件，造成一名教师死亡，十几人受伤，包括14名学生，伤者中有6人生命危殆。该地区颇受游客和购物者欢迎。警方确认司机是一名29岁男子。警方说目前尚未清楚这个是事故定是故意行为，并补充说司机已经在现场被拘留。该男子驾驶的一辆银色小型雷诺汽车撞穿平板玻璃窗后被困在一家商店内。事发地点位于麦当劳餐厅附近的一条购物街上，现已被封锁。石耶纳学院研究所礼拜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纽约市民现在感觉没有疫情前安全，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觉和疫情前一样安全，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感觉现在更安全。76%的人担心他们个人会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69%的人表示他们担心持枪者可能会因为种族、宗教或民族而作为枪击目标。民调进行期间，纽约已经发生了与种族相关的袭击事件。这项民调是在纽约水牛城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进行的，枪击事件导致10名非裔死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礼拜三表示，已经和 Uber 合作，向战争摧残下乌克兰的城市地区人民运送援助物资。在较大型卡车无法通行的地区，借助 Uber 客制化的技术平台来协调调度和追踪小型车运送物资。粮食署发表声明说，已经在第涅帕罗市分发食物，同时亦在首都基辅、利维夫、文尼察州、车尼夫契运送食物。Uber 執行長柯霍斯洛夏西在聲明中說，公司提供免費使用平台。他說，利用我們的技術，世界糧食計劃署現在可以安排調派追蹤和管理汽車和小型貨車，向糧食署在烏克蘭各地倉庫半徑100公里範圍內的最終分發點配送物資。世界糧食計劃署說，到6月底，他將每個月向烏克蘭300萬人民提供糧食和現金。礼拜二， 旧金山地检官博切斯被选民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罢免。自从他上任以来，旧金山的治安每况愈下，截至礼拜三上午的选票统计显示，支持罢免博切斯的选票领先反对罢免选票20%。多个全美大媒体已经预测罢免案将会通过。对于选举结果，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全美各大城市极需采取更多措施解决暴力犯罪问题。拜登说，选民昨晚传递了清晰讯息，两党必须进一步努力就犯罪和枪支暴力问题做些什么。州和地方政府是时候增加应对犯罪的开支了。博切斯需要在选举机构正式认证投票结果后10日内离职，届时他的继任者将由旧金山市长布里德指定。美国警方礼拜三逮捕一名意图谋杀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26岁持枪男子罗斯克，逮捕地点是靠近华盛顿特区的马里兰州切维契夫。当时罗斯克身上有一支半自动葛洛克17手枪、一把刀和战术背心。根据这些文件，两名美国法警当时在湛江看到在卡瓦诺屋外的罗斯克后将他逮捕。当时罗斯克告诉他们他有自杀的想法，他来自加州前来杀害卡瓦诺。他告诉警方自己不满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权的裁定及德州小学枪击。目前罗斯克已经受到起诉，罪名是意图谋杀大法官。总统拜登对此给予最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南部边境移民危机为拜登政府带来的危机超越了此前任何人所面临的任何事，并表示该议题将是这个礼拜洛杉矶举行的美洲峰会的焦点。布林肯表示，当前移民危机的成因是复杂的，但其严峻程度确实前所未有。布林肯称，美国采取的措施是分担责任，西半球的所有受非正常移民流动的国家，尤其是移民的起始国、中转国和目的地要一道分担，以安全、人道、有秩序的方式管控局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与美洲峰会与会国合作，争取就采取特别行动达成一致。不过处在移民危机核心位置的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四国都抵制了这次峰会。欧洲议会礼拜三投票否决欧盟碳交易体系改革提案，这个对欧盟的绿色新政气候计划造成意外挫败。欧盟誓言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5%，但欧洲议会绿党和社会党籍议员认为计划中扩大碳交易的手笔不够大，因此否决这项改革提案。包括欧洲保守党及改革党团在内的右翼组织议员亦反对这项提案，尽管他们在投票前同意支持部分折衷方案。外界对能源成本飙升和通胀升温的忧虑与欧洲对抗全球暖化的承诺相冲突。欧洲议会礼拜三就其他7项气候变迁政策进行表决，目前结果仍未确定。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8号对外通报了防汛抗灾有关情况。6月1日至6日，湖南出现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降雨强度最大的降雨过程，导致一大批工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受灾，诱发多宗山泥倾泻及房屋倒冧事件。截至8号，湖南全省1,794,500人受灾，因灾死亡10人、3人失联，倒冧和严重损毁房屋1,195户，直接经济损失40亿7,400万元人民币。强降雨导致湖南一大批工农业基础设施严重受灾，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442,400亩，其中城灾505,900亩，绝收124,600亩。全省高速公路发生水浸88处，普通公路共有129条线路，218处路段发生阻断，共发生达标地质、 2799宗，局部地区配电设备设施受损，约9100个地区，560000人供电受到影响。经合组织 OECD 近日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认为高通胀率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消散，原因是供应中断持续存在，俄乌战争和中共 COVID-19 禁运令亦有影响。该国际机构在6月8日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中说，预计202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弱至 2.46%， 低过之前估计的 3.73%。 美国经济2023年的预测增长亦被削减至 1.2%。 经合组织指出，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扩大到商品以外的其他类别，同时预测2022年的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将达到 5.9%， 这个远远高过经合组织在2021年12月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预测的 4.4%。 美国安全机构6月7日发出警告，指中共当局支持的网络黑客正在向全球主要电信商发动攻击，这些黑客通过了路由器和一些流行的网络设备的软件漏洞，攻陷了大部分大型通讯公司的网络系统。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没有在公告中披露遭受黑客攻击的企业，但公告提到了10家网络设备公司生产的16款软件存在漏洞，其中包括思科公司、飞塔信息公司、网建公司等，这些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今年较早时，联邦调查局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攻击美国网络系统的次数超过了其他国家黑客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次数的总和。香港警方8号推出反恐举报热线，首次设立上金制度，成功举报者最高可获得800000港元。舆论认为港府推出这一条热线唯有政治目的，有学者担心设立反恐热线会造成寒蝉效应。而中共国家安全部颁布新法，鼓励大陆民众检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最高可获10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奖金。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港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将香港变成互相监视的社会，打破香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希望香港人不敢好像以往那样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李家超做特首，显示港府希望香港人尽快抹掉对民主的诉求。礼拜三，推特高管告诉员工知，预计股东投票可能在7月底或8月初举行，决定以440亿美元出售给马斯克的交易。同时推特表示将继续与马斯克分享信息，包括机器人和假账号数据。在内部会议期间，该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表示，推特正在努力改善其对虚假账户和传播加密货币垃圾邮件账户的防御。据一位知情人士称，此举旨在结束推特和埃隆马斯克的僵局。马斯克的律师这个礼拜一警告，如果推特未能提供他所寻求的垃圾邮件和虚假账户数据，他可能会放弃收购。推特已经表示将继续与马斯克分享信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一部分数据是消防软管。消防软管是指由社交媒体网站或其他在线服务生产的未经过滤实时数据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